感谢主哦，照着教会的安排，我们再次在会堂聚集，来彼此分享领受神的话语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哦。今天我们读的是《民数记》23章13到21节哦。我们翻开《民数记》23章，我们读13到21节哈。旧约第195页。好，民数记23章13节一起开声来诵读。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马比去迎接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者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主荣的声音在他们中间。阿们。好，感谢神哦。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让人不知道哦。那让人不知道，还是今天要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哦。好，那事实上，这个的主题经文哈，我们是写在传道书里面哈。我们一起来翻开传道书的11章5到6节。传道书的十一章哈。5到6节哈，旧约第803页。11章的第5节，这边提到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们知道传道书是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在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所写下来的话语哦，就非常有智慧哦。在这边他提到了几件事情，是风怎么来哦，骨头在怀孕的妇女中胎如何长成的，我们都不太清楚。好，我们真的不清楚吗？还真的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风会这样好这样动。但你可以说什么科学的解释啦，什么高压往低压，好走啊，就风就会流动。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怀孕的妇女的胎儿就是因为有细胞啊会分裂呀，就这样长成。可是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生命，让这个风能够吹来，能够让这个生命长成？其实我们真的都不晓得。好，赐生命的神很多是神才清楚的事，所以在这边提到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那甚至在撒种的时候也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撒出的种能够长得好。好，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是法网，是早撒的还是晚撒的。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提到的这件事，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有很多事是不知道的。哎，这就想到让小弟想到一件事了哈，是这个神不是在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要知道、要真知道、要明白他的旨意，对不对？哎，那怎么又有些地方很坦白的告诉我们啊，就是不知道。所以在知与不知之间，我们要怎么样来想这件事哈？小弟今天会分四个段落跟大家谈这个事哈。第一段就是谈对人而言有知与不知的。对神而言，神也让人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那第二个部分，既然有这个状况哦，我们会提到这个人的知与不知，其实是因为人的有限哦，但相对于就是神的奥秘哦。那第三个部分会跟大家分享，在不知道当中，神的工作是什么？第四段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在不知道当中，人的工作是什么？哦，好，那先回到第一大段哈，我们讲说知与不知。其实在小弟在神引领小弟的过程当中，明白基督教跟其他信仰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像佛道的教的部分，有很多要靠自己的修为。好，然后才能，比如说，佛教需要这个努力的依靠自己，好，才能够遁入涅槃这样子啊。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就跟这种信仰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可以得知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启示这件事情。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人唯有靠神亲自启示，告诉他所爱的人说他是什么，他是谁，他怎么样救我们。所以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启示的神学，是要神主动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才能够去追寻的这条路，不是靠我们自己去炼丹炉里面或者躺在那边想出来，努力苦修就能够完成的信仰，不是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启示神学里面，是神亲自向人显明他的旨意，是神亲自把真理跟神的本性启示给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哈。所以因为人的有限跟罪性哈，所以人没有办法了解，只有神主动跟人来沟通，好帮助人来了解明白他的救赎计划。好，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要很确定的一件事情。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神的启示，一般大概有两大类，一般会这么讲哦，两大类的启示。第一大类叫做普遍的启示，好，第二大类叫做特殊的启示哈。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很清楚哈。我们常常也会这么提哈，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新约第209页。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边提到的是，造天地以来有很多神所造之物哦，所造之物，所以人看到所造之物，就会设想说，这个所造之物的背后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来把它造出来，一定背后有一个创造它的那个神，所以这是所有人去理解或者去生活、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会看到普遍的启示。就透过自然，透过这个历史的这个存在，我们去思想这世界，好，就会想，哎，的确背后可能有一个宇宙的秩序，好，跟这个很有秩序的美感，让人去理解，哦，背后可能有一个创造的神。可是这个不是启示的全部，这是一个普遍的启示。更特殊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这个看山上的石头是不会知道的，这是看这个河流这样流，很漂亮的河流跟大草原，你是感受不到的。那个不是救赎，好，救赎的启示叫做特殊的启示。好，我们都很清楚。哎，又要考大家一下了，我们的十大信条第二条。好，信圣经是神所 末世的，是真理的根据，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今天神透过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完成的圣经，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理解神的真理是什么，透过圣经了解神的救赎是什么，这个就是特殊的启示。好，所以让人愿意去透过这个特殊的启示，因为它启示的是什么？它启示的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是启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能够显明神救人的这个救赎计划。好，所以我们都透过圣经才能够了解。所以神既然是一个愿意启示他自己、愿意显露出他自己的神，他透过了普遍的启示，让人去思想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造物的神，也透过圣经、透过文字，让人能够去了解自己的罪性，让人能够去了解神救赎的经纶跟计划啊，这是特殊的启示。所以神既然是这么愿意启示给人知道的神，那怎么还有事情让人家不知道？哎，这就让小弟就觉得很好奇，这背后神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东西要让人不知道？就像刚刚传道书提到的，好，风从哪里来，这个胎儿怎么长大，我们还是只能了解这个现象，那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有太多，其实有些事是让人不知道的，但这个背后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想一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3:9，在爱的真谛后面，哥林多前书13:9，新约第242页，13:9，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阿们。这边提到的非常的清楚，是神说我们现在知道的真的好有限，连先知讲到也很有限的。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好像看着镜子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好像大概是那样，但是不精确。可是神有说我们永远不知道吗？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提到的是，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是我们跟神在天上在一起的时候就全都知道的，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这个让人不知道其实也是暂时的，只是在世上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全知，但是到那日我们会跟神一样都会知道。所以意思就是到时候就会知道，目前神让我们不知道一些事，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启示也是一样有时间性的，它指向的其实是神的救恩，但却不是全然的揭露。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旧约是预表，新约是成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会提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我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怎么样？是要成全。什么叫成全？表示新约不是否定旧约，而是把旧约它真正深层的意义把它发明出来。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人看旧约可能像看一个影子一样，不晓得真实是什么，在新约才看到真正救赎道成肉身的神如何以耶稣的这样的身份出现在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赦罪。所以像出埃及记提到的约节的羊羔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像旧约时候的这个圣殿跟这个祭祀的制度也是预表着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像在希伯来书提到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一样。好，所以在这边让我们晓得的是，的确了，这个神让我们有些东西知道，有些东西不知道。好，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必须告诉自己，知道跟不知道 可能要共存哦。我们会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可是我们所知道的，神却要我们怎么样？不要像吃奶的一样，还要不断精进，要不断吃干粮哈。我们翻一下这个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五章哈，五章的第十二节哈，五章十二节新约第316页，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神在希伯来书这边也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有吃奶，不能只了解一部分，要不断的能够吃干粮，知道越多神的这个道理，而且要心窍要习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而且在第六章第一节提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我们要竭力的再多知道一点。可是，我们心里也要很谦卑的明白一件事：再怎么知道都怎么样，都不会全部知道。好，所以这是在知与不知，我们要存的这个心态哈。好，所以小弟常常在想，的确，我们真的有些事情晓得，有些事情不太晓得，可是有些事情是。只知其一，哎，不知其二。譬如说，大家熟悉约伯的故事，对不对？看到他很惨，可是约伯的遭遇却是魔鬼在天上跟神讲说：“让我好，这个对付一下你所认可的这个义人，好，看他会不会一样这个敬，仍然是敬拜你。”所以表面上，约伯一直看到他的困难的遭遇。好，那他也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也他根本也不晓得有天上的魔鬼跟神对话的那一幕。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某些事情，可能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有些事情知道，有些事不太知道。所以第二个部分就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人的有限跟神的奥秘就在这当中显现出来。我们人常常想要知道一切，计划未来，掌控结果，什么时候买会堂，什么时候怎样，要计划。的确，我们要计划。好，那神会带领，因为我们很多事不知道。好，也不知道那个老板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装潢的公司他们怎么设计。哎，我们都不太清楚。哎，要不断的磨合，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想要掌握一切，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掌握，可是还是得尽力去掌握，就是在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哈，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提醒我们。人的有限性了，我们就翻好这个罗马书的一段11章33节，罗马书11章33节，新约第222页，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一段颂赞，是神的智慧知识真是何等的丰盛，他的判断，他的带领，他所要成就的一切是人不能参透的，神从至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也这样在提，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人的有限与神的奥秘当中，必须要清楚哈，承认人的有限性，谦卑下来哈，学习去敬畏神，不能用有限的眼光来论断神的作为。怎么搞这么久？信义教会还是这么小间呢？好，我们这样用现实的眼光去论断神的公义，或者论断神的作为吗？好，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太懂，就像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买到这边一样，其实过了30年， 好，所以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哎，所以真的要谦卑下来，不晓得神的作为是什么哈。那刚提到这个约伯嘛，哈，那我也很简单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角度去判断，很可能会有得出很奇怪的结论啊。譬如说，举个例子，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哈，如果三个朋友，他认为说，如果公义哦是由现状来判断的话，不过约伯就很惨嘛，好，那现状又很惨，好，那神如果是公义的，那约伯是受苦的，那简单来讲就是约伯犯罪，不然他怎么会受苦？不然怎么现在这么惨？好，这用现状去判断，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约伯是犯罪的。那约伯怎么想呢？约伯也是用现世报的状况来，好，用现状来判断的话，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公义如果是用现状来判断，那我本身应该是没罪的啊，那怎么我会受苦嘞？他的结论是什么？神可能是不公义的，不然怎么会让我现在受到这个事？好，他会这样子去想。可是另外一个你最年轻的以利户跟神的观点是什么呢？神的公义不是按照现状去判断的，他是在历史的经纶里面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可能从现在或者是末世才会有真正的公义。所以约伯现在受苦，有可能是他没罪，但他却受苦，因为真正的公义是在，不是现在，是之后。所以如果我们什么事都以现状来判断，事实上我们就很难做出最正确的这个决定，就人真的很有限，也不能从现在的样貌去决定到底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好，所以其实神的作为、神的奥秘，很多东西真的是让人家不明白。再举另外几个例子，好，大家熟悉的约瑟，对不对？被卖到埃及去，后来才知道神有他美好的作为，要安插一个重要的好宰相在那边。一开始当然不知道，哦，约瑟一定很闷呐。好，后来才明白，一样有时候不止时间上这个不明白，因为过了很长的时间哈，十几年的时间，方式上也可能看不懂。好，像列王记有记载到一段，以利沙的仆人被这个以利沙被跟仆人被敌军包围，好，但是以利沙却祷告让神能够让他看到这个火车跟火马，好，来让这个他们有信心。那有时候也是目的上会难以理解哈，譬如说保罗他的一根刺，保罗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思想为什么他身上会有一根刺。如果用人有限的眼光，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好，所以才会说恩典在什么地方？好，越软弱的地方，他就刚强起来，他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很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角度去判断，现状去判断，真的不太容易明白最后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好，所以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在不知道当中，神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在许多人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哈，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训练，哦，真的是一种信心的训练。我们其实要培养一个谦卑顺服的这种信心了。当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的时候，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工作就是不断照着他的旨意往下走。所以，我们怎么回应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的旨意？我们怎么回应这件事？因为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很可能想说那就靠自己。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许愿意去靠神。所以，到底哪些是神的工作，哪些是人的工作？好，我们怎么样在不知道当中也能够拥有一个因为相信神的带领而能够享有的一个交托的人生？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章8节。希伯来书的11章8节，新约第323页。11章8节，希伯来书11章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 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这边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好，后面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着信就跟着神的带领就往前走。却当人不知道的时候，他要知道神有神的工作，神有神的旨意。我们得因着信去交托我们的人生，因着信即使不知道往哪里去，但却因着信能够出发。台北教会当年说，东区要有福音的点，设在哪里？哦，怎么没选南港呢？我也不知道哈、哦。那时候南港教会应该还没成立吧？哈、哦，就选了信义祈祷，当时的信义祈祷所。啊，信义区里面哪一条路？湖心街、庄敬路还是信义路？我也不知道。因着信，那台北教会的执事会就派了人过来，在这边找个点就建立。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会找到。哦，就像我们当年也是因着信，要在信义区这边要建立教会，哪一个建筑物可能适合？神有神的意思，我们因着信就愿意在这边服事，因着信愿意在这边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福音的事工。因着信，我们在这边落地生根；因着信，我们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要去一个更大的会堂。好，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有的时候方式看不懂，有的时候目的难以了解，有的时候时间上不明白，但我们却因着信愿意在这边耕耘，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不知道，神有神的工作；即使我们不了解，其实我们不清楚，确实会怎么发展，但是因为相信神，所以在人的不知道当中，神的工作就是会进行，我们得相信他。第四个部分，我们提到在不知道当中，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在不知道当中，除了信心之外，就是要忠心的服侍神。好、哦，我们看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哈，传道书的11章5到6节哈。传道书的11章5到6节哈。我们看第六节哈，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这边有中间有提到，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你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哈，这个总会旺，我就撒这个就好，这个我就不撒了，对不对？这个省功夫，这样多好。哎，神就是不让你这样，神就是不让你这样。神就是说，你这边也要撒，那边也要撒，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会旺，所以你要撒，都要撒。神的旨意是这样子，意思就是在人的不知道当中，我们的忠心服事，不是去猜，哎，这个人会信主，啊，这个人不会信主，所以这个没什么信心的，我就不理他啊。这个也我就多对他好一点，不是？神说，你不知道哪一个会长起来，不知道哪一个会发旺。所以不会因为未知而停止去行动，不会因为不明白就失去我们的信心跟盼望，不会因为看不见结果我们就不愿意忠心服侍神，不是的。即使看不到结果，我们仍然的忠心服侍，去爱人，去祷告，去传道。好，明年就是我们今天是教会来台传教传道100周年的日子，我们也一直为着同德福音的好处来做长时间的祷告。好，所以即使看不到结果，我们仍然去传福音，仍然去忠心的去服侍神。我们只知道什么呢？神说神的拣选是什么？哎，得救的人很少啊，我不知道少是少到什么程度了。好，少到只有5万人。好，这耶稣教会目前台湾的人口哈，但包括中国或全世界，但不止5万，少到有数千万人。全球80亿嘛，数千万也是很小而已。到底什么叫少？不知道。好，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 大部分不会得救，啊，得救的是少数的人。罗马书告诉我们，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管你是谁，你只要愿意信靠他，神的大能，神的旨意就会拯救他。在传道书的11章的5节到6节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看到了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让风让胎儿能够长大，这超越我们的理解。好，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神在人心中的工作。你怎么知道跟这个人讲什么，这个人就会相信？当我们很多的福音事工都在讲这个了哈，这就是怎么样尽人的能力，忠心的服事，但是也同时要相信一件事，是不是尽人的能力就好，还有神的旨意的成全，这是一个平衡，在我们知道与不知道当中，要在这个状态之下，朝着神所希望我们走的方向去努力。当我们在街头、在公园、在校园中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圣灵会怎么样运行在不同的人的心中，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说啊，那我就不要传了，我就犹豫了。不是的，不是的，即使不知道，仍然要怎么样，要撒种，早晨要撒，晚上也要撒。十一章的第六节讲到，也不要歇你的手。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不懈的去传扬福音，不管哪一种状况，好，即使人家对你拒绝，人家对你冷漠，人家对你很敌意，那就是个过程，好，那是神美好的旨意，好，是最终的结果是在神，好。我们不知道哪一样法网，也真的要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晓得哪一次的谈话，哪一次的微笑，哪一次的眼神，哪一次你的精结真的会感动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做，求神的旨意来带领。所以我们今天跟彼此分享的一个道理是，让人不知道神是一个乐于启示他自己的神，不管是普遍的启示还是救赎的特殊启示，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神还是让人不知道一些事情，让人不知道有神很美好的意思，要我们晓得人的有限，跟我们得谦卑下来。神他是全知的、全能的，他不会亏待他的儿女，他不会错待我们。就像罗马书提到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求神让我们在不知道当中，仍然可以善尽人的义务，来忠心的侍奉神，走这条神所赏赐的恩典的道路。好，我们彼此勉励。